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前总检察长不会因是否藐视议会而受调查。今天是墨尔本第六次封锁的最后一天。美国最严重的高中枪击案制造者认罪。英国被警告新冠病例数将激增至每天100,000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联邦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不会就是否藐视议会而接受调查。此前他因为受匿名法律捐款而遭到质疑。工党提出动议，提议将波特先生移交给特权委员会调查，以确定他是否有藐视议会的行为，但自由党议员阻止了该动议。反对党指责联盟党保护波特先生免受审查。在媒体披露神秘的法律捐助者资助波特先生对澳广 ABC 报道的历史性强奸指称有关的诽谤诉讼后，他辞去了部长职务。寻找失踪的四岁女孩克莱奥·史密斯的西澳州警方表示，有证据表明她是在露营地被带走的。警方说，当克莱奥星期六凌晨从西澳州西北海岸广受欢迎的 Blue Holes 营地失踪时，他家帐篷的拉链被发现是开着的，他不可能够得到那个高度，他的红黑色睡袋也不见了。调查人员已经与卡纳文地区多达20名注册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墨尔本即将于今晚午夜11:59结束第六次新冠疫情封锁，而维州也或将在今天实现70%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的既定目标。从明天开始，墨尔本人将能够居家接待访客，并能够以任何理由、任何时间在墨尔本市范围内自由出行。3-11年级学生开学时间也被提前至明天开始。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也可以在咖啡馆和餐馆就餐，但强制性要求餐饮业员工接种疫苗的规定也给一些企业带来开张造成许多问题。与此同时，首都领地将从今晚开始解禁，当地也或将于本周实现80%的接种率目标。届时，所有零售业都将在遵循每平方米只有一名顾客的基础上开门迎宾。而在西澳300多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进一步强制性要求接种新冠疫苗的举措，反对接种疫苗的抗议者在 POS 的一个州政府大楼外举行了抗议。抗议者听取了一位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护士的演讲，抗议现场有大量警察。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昨天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与会的北领地原住民社区对该大会未能参考他们的提议表示强烈不满。Origin 计划在当地 Bitalong 盆地采用压力技术开采天然气，此举遭到原住民社区强烈反对。原住民社区认为Origin 先前未告知他们开采可能造成的破坏，而在昨天举行的股东大会线上会议上，原住民代表曾多次试图提问，但都被忽略或打断，并且 Origin 公司仍坚持认为已同原住民社区协商并获得首肯。原住民权益活动 Get Up First Nations Justice Campaign 的主管拉里萨·鲍德温表示，当原住民代表与会讨论是否批准这些项目时，翻译人员往往不在场，并且与会代表经常被误导。我的意思是，公司征求原住民同意的过程非常曲折。我们从原住民那里得知，公司代表往往挨家挨户的上门寻求签字同意，但却没有正确解释这个流程。但即便如此，这些压力天然气开采的开支往往巨大，无论在昆州北领地、南澳还是西澳，我们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都不是为了服务于这些开采项目。在西澳州，前澳大利亚游泳精英教练约翰·赖特被警方逮捕，他被指控有多项性侵儿童罪名，目前正面临被引渡到昆士兰州。昆州当局提起了这些指控，此前多名男子指控赖特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他们的教练时虐待了他们。还有人指控称，赖特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末在 Rockhampton 担任教练时也虐待过男孩。2021墨尔本杯赛马节即将于11月2日举行，届时会员和普通公众都可在不超过500人的前提下现场入座观赛。 现场观众将被分配到一个指定区域，需要佩戴口罩，并在绝大多数比赛期间保持坐姿。现场总人数不得超过10,000人，其中7,000张门票将是提供给赛马俱乐部的成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就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枪杀事件中谋杀了17人的罪行认罪。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美国高中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次枪击。法庭得悉，当时克鲁兹是一名19岁的被开除学生，有精神健康和行为问题方面的疾病史。现年23岁的克鲁兹对17项谋杀罪和17项谋杀未遂罪表示认罪，然后向法庭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
：“I am very sorry for what I did, and I have to live with it every day.”
我对我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而且我每天都必须带着歉意生活。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帮助他人。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在乎。同时，我爱你。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我每天都要带着这些东西生活。这些东西给我带来噩梦，有时我无法忍受我自己。白宫表示，一旦获得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授权，就准备在美国各地为儿童分发新冠疫苗。5至11岁的儿童应该很快就能在他们的儿科医生办公室、当地药店，甚至可能在他们的学校接种辉瑞疫苗。联邦监管机构将在未来2周内举行会议，权衡给孩子们打针的益处。此前的漫长研究是为了确保疫苗的安全性。白宫新冠疫情反应协调员杰弗里·奇恩斯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疫苗剂量，可以为所有符合条件的2800万儿童接种疫苗。
And as soon as the vaccine is authorized by the FDA, we will begin shipping millions.
一旦疫苗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授权，我们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运送数以百万剂的疫苗。各州、部落和地区正在继续努力确保疫苗剂量在其管辖范围内有效和公平的分配。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与辉瑞公司合作修改了儿童疫苗的包装，使儿科医生、家庭医生和其他疫苗接种者更容易向儿童接种疫苗。英国接到警告，预计新冠病毒的病例将激增至每天超过10万例。此前，卫生官员警告称，除非现在采取更多措施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否则英国的医疗系统将会崩溃。但是，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说，死亡人数仍然是令人欣慰的低，平均每天死亡100人。他表示，虽然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但并不是不可持续的。贾维德暂时排除重新引入强制佩戴口罩等限制措施，也不会考虑着手实施疫苗护照。
So we must all remember that this virus will be with us for the long term.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这种病毒将长期和我们相伴，它仍然是一种威胁，威胁我们爱的人，威胁我们国家恢复正常生活的进程。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些数据。我们目前不会实施应急计划，但我们将保持警惕，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会加强防御措施，这可以帮助我们反击这种病毒。
Staying vigilant, preparing for all eventualities.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令该国工人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停工一周，并敦促人们接种疫苗，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新冠感染和死亡。俄罗斯记录了自该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028人。大约4500万俄罗斯人及该国近1.46亿人口中的32%完全接种了疫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在温莎城堡休养，此前医生建议她取消未来几天的北爱尔兰之行。白金汉宫表示，女王被建议在未来几天休息。据内部消息，休养的原因和新冠疫情无关。因其对国家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方式，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可能面临反人类罪的刑事指控。但是巴西议员已经放弃了报告草案中的一项建议，不再对博索纳罗总统因政府过失而指控其犯杀人罪。巴西参议院听证会上提交了一份1200页的报告，对政府对大流行的管理展开调查。报告发现，博索纳罗总统的错误导致巴西的新冠死亡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接下来几周，参议院将对最终报告展开研究并进行投票，这可能导致对总统及政府关键人物的弹劾。 波索纳罗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并一再指责调查是针对他的政治工具。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授予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欧洲议会领导人将此奖授予纳瓦尔尼，普京总统的主要批评者，表示了对克里姆林宫的公开批评。该奖项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欧洲议会副议长郝泰拉表示，纳瓦尔尼在恢复俄罗斯人民的自由权方面表现出极大努力。
For many years, he has fou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
许多年以来，他一直为俄罗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奋斗，这使他失去自由，并几乎失去了生命。我代表欧洲议会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俄罗斯当局对反对派、民间组织和媒体的骚扰和恐吓现在必须停止。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首府遭遇空袭，政府称其目标是制造和维修武器的军工设施，而非平民。来自现场的视频显示，满脸是血的伤员被扶上救护车，浓浓的黑烟升上了天空，但伤亡细节没有立刻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下个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不会亲自出席峰会，不过他可能会通过视频与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51，一澳元可以兑换0.752美元、1.04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805元人民币、5.842元港币、20.957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布里斯班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6度。凯恩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珀斯上午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